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6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政治范式复归，中国政局再现大闷锅啊。第二个是广东再现全民运动，扑灭疾恐疫情。第三个是川普向印度抡起关税大棒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6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明报报道，佛山市8月6号深夜宣布8月1号全市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要求机关单位、事业单位、这个企事业单位、村居、小区、厂商、商户和家庭个人一致行动起来啊，清除积水，翻盆倒灌，清理蚊虫滋生的环境，防止疾恐啃染热的进一步扩散。那佛山市的疾恐啃染热疫情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累计确诊7700例。7月28号到8月2号新增了2700例。8月5号新增174例。那疫情发生之后，佛山市开展了一系列的运动式的防疫措施啊，要求确诊病人前往乐从啊，叫顺德乐从医院集中隔离治疗啊，有点印象吧啊，这第一。第二，从7月31号开始开展为期7天的灭蚊行动，每天早晚各一次，在公园花园喷洒杀虫剂。那么市民外出要涂防蚊水啊，家中点蚊香、挂蚊帐、清除积水。那么在公园水池投放5000多条捕食这个蚊幼虫啊，蚊幼虫的鱼啊，在桂城街道要求出租屋配合防御，拒绝入户排查或者不整改会被断电啊。8月1号开始，佛山市的市民购买感冒药需要实名登记，有疾恐啃染热症状的人要送医院强制隔离。那么这是佛山。在广州，广州实施网格化疫情管理，由网格员和警察组成小组逐户排查，询问居民是否去过佛山，检查是否存在积水和垃圾。那么在福建的福州，福建的泉州要求来自佛山的旅客进行14天的健康监测，发生了发热、关节痛、皮疹等症状要立刻就医并报告旅居的情况。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些措施唤起了人们对新冠疫情期间动态清零政策的记忆啊。当时中国曾经实行过大规模的检测、封控、强制隔离和持续的追踪，严重的影响了社会运作。彭丽发在2022年10月在北京的四通桥拉横幅抗议之后爆发了白纸革命，上海民众高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那么此外，疫情也传播到了澳门跟香港以及台湾。澳门现在有7例确诊病例啊，那么其中5例是输入型，2例是本地感染。香港发现了5例输入型病例，至少有2人曾经去过佛山。香港疾管署统计，截止8月4号台湾有16例输入型病例。陆委会8月6号将广东的旅游疫情建议级别由一级注意上调到二级警示啊，提醒台湾民众谨慎考虑前往广东，并且建议做好防蚊的措施，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居住在配备纱窗纱门的清洁住所。这是第二，第二。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6号签署行政命令，对印度额外加征25%的关税，原因是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石油。那么连同此前25%的对等关税，那么美国对印度总关税达到50%。那么对等关税从8月7号开始生效，那么新增加的25%的关税在21天后生效实施啊，这意味着印度仍然有机会和美国谈判啊，每次都是这样，你有种当天实施啊。 那么川普早前威胁说，对包括在印度和中国在内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啊。印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声明说印度进口俄罗斯石油是基于市场考虑，目的是确保14亿合理，印度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利益啊。川普还在记者会上提到，除了印度也可能对其他几个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加征关税，中国是潜在的目标之一，但还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印度快报报道，印度总理莫迪计划在8月31号到9月1号访问中国，参加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这将是2020年 中印边境发生冲突以来莫迪第一次访问中国。那么分析认为，这一次访问正好美印关系紧张，印度也可能试图借和中国的接触来制衡美国，尽管双方不大可能真正走近。第三，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6号在白宫宣布将会对芯片征收 100% 的关税，但他没有说明实施的时间表。川普补充说，如果芯片企业在美国生产，那么或者已经承诺在美国设厂，不会受新关税的影响。这不知道怎么说啊。台积电此前在美国投资了2000亿美元设厂，这意味着台积电出口到美国的芯片不会征收新税。那么川普当天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苹果的公司的 CEO 库克，他宣布加征芯片关税的决定。库克说将会追加1000亿美元在美国投资，加上此前宣布的5000亿美元，苹果总投资会达到6000亿美元，用于生产手机关键组件。2022年拜登政府曾经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拨款527亿美元补贴，这个补贴芯片制造、科研和人才培训，用来降低对外部芯片的依赖。但是这个法案到目前成效不大，原因包括政策执行的时间太短，美国芯片制造成本太高，流程缓慢以及人才短缺。那么多位业内专家认为，这个相比较而言，从生产能力角度来说，不如建设国家战略芯片储备啊。你建立国家战略芯片储备可能会来得更加直接啊。这是第三、第四。新华社报道，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苏县叫下塔景区8月6号下午发生吊桥索断裂的事故，造成5人死亡，2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那么事故发生在景区的将军桥，这是景区内的一个热门景点。当时桥的一侧索缆突然断裂，桥面剧烈的倾斜，很多游客跌入了冰川融水当中，也有人被冲走。有目击者说，将军桥平时容易晃动，加上当天风大人多，那么桥索突然断裂，导致多人跌入了湍急的水中。值得注意是，将军桥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类事故，去年6月也出现过桥面倾斜的事故，也当时也有多名游客摔倒。这是第四、第五。界面新闻报道，8月6号下午，湖南省岳阳市发生一起货车撞人事故，一辆货车冲入一家奶茶店，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那么视频画面显示，有一辆小货车突然加速冲上台阶，撞倒了在奶茶店排队的顾客，有人被压在车下。目击者说，事发时听到巨响，回头一看就见到货车直接冲过来，所幸被奶茶店门框挡住，自己才幸免于难。岳阳警方通报说，货车在卸货准备移车时失控，导致事故。不过也有网民质疑这类案件此案的性质，网民怀疑司机可能也是无差别袭击啊。那中国警方对这类的案件都是采取模糊处理啊。这是第五、第六。广东卫视报道， 从8月2号开始，广州市连续暴雨，从化区大流溪河水，大流溪河水库8月5号开始泄洪啊。那么这个水库下游出现了严重的积水跟内涝啊。从化区防汛防旱指挥部8月5号发布的通告说，水库初始泄流量是每秒100立方米，8月6号增加到300立方米，直到水位降到这个汛限水位 1.5 米啊。那么泄洪导致吕田镇水位上升到40厘米，河堤被冲毁，桥面被淹啊，出入道路被中断，有20名花厂的工人被洪水围困。鳌头镇河堤也被冲出缺口，水流蔓延到了村庄，农田被淹。广州市白云区的山体滑坡事故仍然有6人失踪啊。那么事故造成1人死亡，7人获救啊。这是第六、第七。法广报道，英国副首相瑞纳最近致函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要求在8月20号前提交未涂黑的超级大使馆建筑设计图，并且说明为什么要提交的，为什么提交的图纸存在大量的遮挡。中国在2018年以 2.5 亿英镑购入这个伦敦皇家铸币厂的原址那块地，那么计划新建超级大使馆，但到现在为止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他提交的设计图当中，大面积区域被标注为因安全原因已经被删除，已删除啊。那么部分区域的内容也被删减。英国媒体指出，这可能是中方有意隐瞒内部结构。那么此前曾经有英国反对人士指出，中国使馆新址用可能会用于间谍活动，骚扰在英国的中国与香港的意见人士。那英国政府还要求使馆建设硬边界，防止公众擅自闯入，中方也需要重新提交设计。第八，中央社报道，菲律宾外交部8月6号发表声明，中国8月4号发射的长征12号火箭残骸落入菲律宾群岛海域，危及飞行器和居民安全。新华社报道说，火箭是8月4号18点30分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升空，将银河航天公司的第七组低轨卫星送入轨道。菲律宾巴拉望省的居民说，当天晚上听见巨响，目睹火球划过夜空然后爆炸，引发了恐慌。菲律宾太空总署指出，残骸可能落入两处海域，其中一处距离公主港只有39公里。那么军方已经派遣飞机和船只搜寻残骸，并提醒渔民切勿擅自打捞。那么菲律宾外交部呼吁中方遵守国际航天规范，履行去年马斯克总统和习近平共同承诺建立发射通报机制。那么火箭残骸失控坠落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2020年中国的长征5号残骸坠入科特迪瓦，2021年坠落在马尔代夫，2022年则坠入菲律宾近海。那么银河航天正在推进类似星链的卫星网络项目，但是因为火箭是一次性使用，所以它单次发射的成本高达6000万人民币，所以它进展缓慢。第九，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情报部门正在调查两起疑似中国监听法国卫星通讯的案件。第一起涉及一名中国籍女子，她在法国西南部上加龙省，在她自家后院安装了一个7.5米高的天线，并谎称她为美国 NASA 工作，但实际上是为了监听法国军事通讯。第二起是一家中国电讯企业在空客卫星通讯站附近安装了监听装置， 用于窃取卫星数据。那么目前法国军方和情报单位已经介入调查。这是第九、第十。德国黑森州黑森州广播电台报道，德国警方8月6号在全国展开打击中国黑帮行动，逮捕了3名中国人，涉及人口贩运和非法卖淫。警方在8个联邦州总共出动了800多名警员和税务调查人员，突击搜查40处住宅营业地点和妓院，查获了大量的奢侈品。这3名被捕的人员包括2名女性和1名男性，他们被指控在500个地点安排中国女性从事性交易并逃避纳税。那么这些女子都大部分没有合法居留，也不具有工作资格。这是第十一。新华社报道，四川省德阳市中级法院8月6号一审判处广西自治区副主席秦如培死缓。法院指出，秦如培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财物，总计是 2.16 亿人民币。秦如培现年62岁，贵州江口人，长期在贵州任职。2015年调任贵州省副省长，那么2018年转任广西自治区副主席。2023年秦如培年满60，不再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改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啊，国资委书记，直到去年4月被立案调查。12，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买家正在趁英国高端住宅走软啊，积极购入房产。美国人已经成为伦敦最大的海外购房群体。根据房地产公司的统计，2024年美国人购买了伦敦 25% 的豪宅，比2023年增长了7个百分点。那么今年一季度，英国政府上调了印花税，引发市场调整，高端房产供应量上升，价格回落，成交量下降。那么2024年1月到5月，单价在500万英镑以上的房产价格，2025年的1月到5月单价在500万英镑以上的房产价格同比下跌了 54%， 售价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豪宅成交量下跌了 37%。 那么大多数海外买家就开始离场的情况下，美国人逆势买入英国房地产经纪人表示，他们从来没有接到过如此密集的来自美国客户的查询。分析认为，美元升值提升了美国买家的购买力，同时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也推动一部分人把目光投向英国房地产市场。13，自由时报报道，8月6号是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66岁生日。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和柯文哲支持者当晚聚集在台北看守所，声援柯文哲。柯文哲涉及多起贪腐案件，从2023年9月被收押看管，台北地方法院今年7月裁定延长收押2个月到10月2号，期间禁止和外界通讯。当晚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在看守所外发表讲话，他呼吁支持者保持信心，继续团结。黄国昌也说，民众党正在经历重大挑战，但柯文哲的理念始终没有远离。那由于现场集会没有提出申请，警方当晚9点45分举牌警告，并宣布现场非法集会，支持者随后自行散去。法院目前正在审理柯文哲相关案件，正处于律师交叉传唤证人的阶段。8月7号，台北市前副市长黄珊珊和前副秘书长李德全将会出庭作证。这是13、14。明报报道，香港摘星教育公司近期声称，他和香港私立学校崇政中学合办中学文凭考试，他会招收中国大陆的学生，并且安排以香港考生的身份来报考。 香港教育局对此表示，这家公司就摘星公司没有在香港注册，也不具备办学资格，已经启动了执法程序。教育局提醒学生和家长，不要相信可以通过虚假的身份获得 联招考试的宣传。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相当于中国的高考，是香港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入学考试啊，他拥有香港学校考生身份才能报考香港大学的联合招生。那么摘星教育成立在2014年，它的总部是在南山区。那么这次是首次在香港推出课程，公司宣称课程费用每年是16万到19万港元，如果选择在香港住宿，每个月的费用是1万元。公司表示已经有超过100人报名参加。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今天讲讲下面就是今天的主题。习近平的政治范式复归啊，中国政局再现大闷锅啊。新华社报道，中办国办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一份文件，题目叫整治形式主义为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啊，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啊。通知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顽瘴痼疾啊，必须下大力气坚决纠正啊。那么基层是贯彻落实这个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不能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手脚。那么对于持续深入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具有重要意义啊。那么这个规定总共有7条21项比如说精简文件啊，精简会议啊，这个统筹规范这个督查检查考核啊，规范借调干部，规范政务移动互联网的应用程序管理啊，规范这个基层权责，那么规范这个示范区跟达标活动啊，总7项啊。那么这些规定都是类似，它里面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文件不能超过5000字啊，要求文件开门见山啊，那么会议主报告时间不能超过1小时啊等等，分组讨论会议不能超过1天半，类似这些啊。那还有包括比如说各个省每个月接待中央检查不能超过规定的次数啊，都是一些这样的规定啊。那么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他上台之后就搞了两样东西啊，第一个叫中央8项规定啊，第二个就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啊。你把这两样东西打开来一看，包括8项规定跟整治形式主义8项规定也是差不多一样的啊，出就干部出门你不要搞很大规模等等啊，不是大是大非的路线问题，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细节啊。那习近平为什么要搞这些东西？就是8项规定还不够，还要搞个整治形式主义啊，他到底拿来干嘛？他目的是啥？目的只有一个，巡抚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做过认真的去做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它都是很细很多很细的东西，它不是从一个执政党的角度执政的角度去讲这些事情，全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只要你硬着头皮干下来，然后坚持干下去，你就服从了啊，而且你慢慢的会习惯服从。这跟什么很像？这跟解放军叠被子踢正步是一样的，原理是相同的，就是让你去干那些又枯燥又没有意义的事情，而且让你花很多时间去干这件事情，那你被迫去干，干着干着你就服从啊。当然习近平也不是单纯的让大家去叠被子，他要让大家主动的去叠被子啊。那你怎么样会主动的去叠被子呢？习近平干什么？习近平反腐败啊，反腐败就像一个大棍子啊，拿着后面举的棍子， 那你跌不跌啊？但那就去跌呗啊。所以反腐败对习近平来说是非常这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啊。一是清除异己，二驯服中共党系统啊。那所谓的党的建设，简称叫党建，党建其实是个系统工程啊。党的建设，它的核心就是让整个党的中共的党的系统驯服啊。那习近平就用可以驯服之后的中共的党系统，习近平就可以用来干什么？控制政府啊，再通过政府控制这个国家。所以对习近平来说，反腐败看上去是一种打击的工具啊，但本质上它是政权工具啊。所以总的来讲，习近平搞党建，党建呢，其中的核心就是两项，一个是反腐败，一个是中央八项规定和整治形式主义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习近平的政治范式啊。然后呢，他再成立一个什么呢？成一个中央党建领导小组啊。党建领导小组的组长是谁？蔡奇，蔡奇当组长啊，这是他的心腹。那么今年的两会是3月11号闭幕，第二天3月12号中央党建领导小组就开会啊。会议指出，中央决定两会后到7月在全党开展中央八项规定的学习教育啊。那这个会议就是部署中央八项规定的学习教育运动啊。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一个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学习教育的通知啊。那么八项规定的学习教育运动是七月份结束，马上八月份就开始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建富，这也是个运动啊。那么习近平的政治范式就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那么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整个中共的党系统就一直处于动员状态啊。那么蔡奇今年二月份召集了一个叫整治形式主义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他在会上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加强党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然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你看捋得很清楚吧，党的建设其实就是这两个含义啊。那么习近平的政治范式并不复杂啊，他的来源是什么？他的来源就毛泽东啊。他的整个的政治范式大框架来自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只是呢习近平做了一些调整啊。那么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他改为反腐败啊，毛泽东的群众运动他改成党内学习教育运动啊。那基本上模式是一样啊，模式是一样，只不过呢习近平他手上有更多的资源啊，物质条件更好，所以他做了很多制度化的建设，他就把所有的东西变成条例，变成制度啊。通过这一系列的操弄，习近平就把中共党系统握在手心里。所以他为什么形成了一人体制？一人体制就是因为他控制了，通过他的政治范式控制了整个的党，控制了整个党，他才能够形成一人体制啊。然后形成了一人体制才获得了第三个任期啊。那中办国办印发了一个整治形式主义的规定，那并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遵照执行啊。那么估计下一轮就会应该会搞一个学习教育运动，应该在路上的了啊。那这个动作显示习近平的政治范式正在复归啊。那么去年七月的三中全会，习近平因为内政外交成绩稀烂啊，结果在会上遭到了党内的挑战，他的权力也被削弱，同时军队也不受他控制啊。所以去年下半年海外自媒体就不断地跑出来各种消息啊，说习近平大权旁落啦， 说各种各样的什么政局扩大会议啊，甚至政变啊，各种消息都跑出来。那这对习近平的影响很大啊，影响他的政治地位，影响他的权力啊，影响非常大。那么今年呢，这种消息仍然不断啊，甚至有消息说，言之凿凿的说，习近平四中全会会退位。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从今年就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反击啊，反击主要是几个方面，一方面呢，他开始增加他的曝光率，刷存在感啊，这跟去年下半年不同，去年下半年他真的有退二线的姿态啊，但是今年一开春就不一样，特别是两会之后，习近平的曝光率非常的高啊，刷存在感。那另一方面，官方媒体啊点火升温啊，开始插血啊，而且插血搞越来越肉麻啊，这是个很重要的标志。那么现在陆陆续续的开始，海外也开始出现帮习近平翻盘的声音啊，翻盘也不一定是帮他翻盘，就是开始讲习近平并没有完蛋啊。你比如说这个邓宇文，时事评论员邓宇文有一篇文，这不是帮习近平插血啊，这是评论文章啊，如何评估习近平的权力啊，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事无巨细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这邓宇文的文章，就是类似这种情况开始在海外也开始有声音跑出来啊。那总之呢，我有两点看法，第一个，习近平去年遭遇到了政治上的挫败，这是毫无疑问的啊，而且他的权力地位显著的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啊。核心的变化是什么？核心的变化是军队不再效忠他本人，这个很重要啊。这一点对习近平的打击很大啊，习近平没有那么以前那么有底气，而且习近平你看一下现在他讲话。没以前那么豪横啊，手里握着枪杆子，跟枪杆子不握着自己手里，那是不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习近平的基本盘还在，这是我一直的看法。那他仍然手握建制的权力，建制是什么？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权力。所以呢，当前中国各大政治势力都无法动摇习近平的当前的权力和地位啊。那我的判断是什么？我的判断有两点。第一点，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应该是他最后的任期啊，他继续连任的政治条件已经不具备了。什么叫政治条件？政治条件很简单，就是他的马仔都觉得他不可能再连任了，这就是政治条件。你比如说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基本上他想连任的这个想法很清楚，他底下的那帮小矮人也帮着这个抬轿子吹喇叭啊。但是你看现在，我不觉得他的那些小矮人会给他抬轿子啊。为什么？这有点像下围棋啊，这个点就过了，过不去的了。你要真下那个这个棋，这个子是死棋啊，死的啊，所以没有用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这第一个。第二个，接班人是习近平当前最重要的政治议程啊。对习近平来说，如果习近平回避这个议程啊，他绝对是历史性的错误啊，绝对对习近平来说，绝对是他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所以习近平的政治范式的复归，他把中国的政局带入了一个新的闷局，大闷锅啊，就是可能性，各种可能性变得更小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最近老是出状况啊，网络出状况，一会儿麦克风有声音啊，有噪音等等啊。 其实我们没有改变过。其实我们所有的设置设备都没有改变过，我们的设备都是轮换用。有一些状况很正常，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一天有两三个小时直播时间的节目啊，这的确是频率太高啊，频率太高。它这么大的平台，出点状况并不是太奇怪的事情啊，因为我自己也运营过平台啊。观点：习近平是打着反腐败的旗号打击政敌，是的，清除异己啊，而且只是换上自己的人摊罢了。反腐跟换腐是天差地别，它的重点是整治到没人能够威胁他的地位，是的，是这样的啊，一直是这样的。观点：以反腐的名义来巩固权力，以人民的利益来谋利，以人民币的名义来谋利啊。观点：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和民众监督，哪怕一个公务员配十个监督人员，那结果就是十一个人一起贪污。任何不受民众约束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和监督机构的设置无关。说得非常对，现在中国政府中国的公权力最腐败的是什么？大家猜一下。这个网友说得非常对，最腐败就是中纪委国家监委，这是中国最腐败的机构，没有之一，没有之一啊。为什么？因为他抓的全是贪官，贪官都有钱，而且巨有钱。那巨有钱的贪官在他手里，那不就噼里啪啦不掉银子嘛，对啊。观点：习即便能建立一支高效的监察队伍和组织，那么保证这支队伍不腐败没有用的。这个列宁不是有句话吗，叫批评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嘛，啊，对吧，啊，这个很容易理解，全世界都知道你建立的那个监督监管机构本身就会腐败，啊。观点：中国政府权大于法，权力膨胀没有限制。我还是把你念完吧，啊，写了这么长啊，我念一下啊。难道再建立一支监察队伍的组织吗？这不就是大明模式吗？用大理寺是监察官员，再用锦衣卫去监察大理寺，再用东厂去监察锦衣卫，真的是无限套娃，还是西方的模式比较靠谱？反正权力和经济总得交换合作，与其让它污名化、有罪化，不如光明正大的进行合作，让公众进行监督。即便是有人觉得对其不满，对谁对政策支持力度，啥意思？没看懂。谁就获得相应的回报，并且接受公众的监督。OK， 让所有人心服口服啊。观点：中国政府权大于法，权力膨胀没有限制，当然导致越来越多的公务员供养比成自然成为世界之最，差不多每20个老百姓养一个吃财政饭的公务员 OK。 权大于法本身就是在追求不受约束的权利，更加不会花太多的资源去建立监督机制，而是尽可能的打压。对于独裁政权，贪污本身就是权力变现的机制，是社会的一种分配机制，天生就是深入骨髓的啊。写挺好，不错啊。观点：香港和新加坡与其说是民主指数比较高，啥意思？香港没有民主指数，香港哪有民主指数？新加坡民主指数不太高，哈哈，你没见过民主指数可能。不如说是宪政体制比较特别完善，不管举报还是批评政府都是依法尽事，所以不存在模糊可操作空间，人们就会知道怎么样提出建言是可行的。新加坡不是个民主范例，新加坡是个法治范例，但它不是个民主范例。 新加坡人民执政党执政这么多年，你别的不说，就执政的时间这么长，就说明什么？说明他没那么民主啊，没那么民主。民主是一种方式，不是说所有的事情必须民主，但是民主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所以新加坡是一个高效然后法治的国家，民主不是它的优势，但是它也实行的是民主制度。民中共只看权不看对错，抓住权就都是对的啊，这个是对的啊，这个 point 是对的。毛泽东退居二线的时候，权力肯定是有削弱的。文革相当于尹锡悦一样的领袖造反，只不过他成功了。但在成功之前这段时间，你要说毛泽东因为大跃进失败，权力越来越巩固，那似乎不对。做错事到权力巩固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非常正确，说得对啊。请问王老师，中共长期在国外进行政治军事间谍活动，是否会触发多国政治紧张，并引发国家间的敌对关系，驱逐大使馆等？西方国家到现在还没有搞定一件事，什么意思？西方是个开放的系统，专制政权是个封闭的系统啊。那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你要跑到北京去开一家报馆是零可能性，可能性是零啊。但是中共可以跑到美国开办一个这个侨报啊，因为美国是开放的，所以这是个不对等的关系。那么中共就利用西方的开放的系统，对西方社会进行渗透啊，推进他的政治议程，渗透各种渗透啊，间谍活动搞什么都搞，连警察局都可以搞啊。那西方国家到现在，他们第一他不够重视啊，第一不够重视，不重视这件事情。吃亏其实吃的蛮多亏的，但他们还不重视。这跟什么？跟民主政治的短视有关。民主政治有个缺点，什么缺点？短视啊，跟选票有关，跟选票无关，跟选票无关的事情关心的人就会少啊。这件事跟选票有没有关系？关系不大，选民没那么关心这件事情啊，这短视啊。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他们没有想好怎么办啊。其实川普提出过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叫对等策略啊。对等策略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因为专制政权是封闭的，我怎么进去进不去？好，那我的开放系统还是开放的，但是呢，你要跟我对等啊，你让我来三个人，我也去派三个人到你那去。你不让我去，我就让这三个人回家，就是这样。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但是似乎西方的政治并不那么一致性啊，没有一致性，坚持不了，所以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啊。民主政治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建立共识的时间需要很长时间。很长时间才能建立共识，他才能够做出决策，建立共识才做出决策，才会做出回应。显然现在他们还没有回应啊，还没有建立一套有系统的应对策略啊。观点：习近平现在党内还是没有对手，他要是不愿意终止连任，基本上没人跟他掰手腕，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啊。你说单挑跟他单挑，当然没人打得过他，但是其他人也可以联手啊，使个小绊子啊，大家使些暗劲，他未必能够实现他想要的结果啊。这个我觉得，政治不是那么绝对啊，政治不是那么绝对啊。情况：我在安徽一个小县城，我爸是公务员，据他说，现在福利全部取消了，连工资都是借上面政府的钱。以前是县里往省里要钱，现在反过来要钱， 地方财政是能罚就罚，罚不了想尽一切办法抢钱啊。OK， 观点一党一党制搞反腐败就是自己查自己闹着玩，多党制下甚至不用民众去监督，在野党就会拼了命的拿放大镜去找执政党的问题，核心的靠什么？不是靠这些，靠谁？靠媒体，靠媒体，媒体很重要。在中国人，在当代中国人的大脑里面，媒体是个缺位的啊，媒体是缺位的。为什么？因为中共把媒体的把媒体的职能给阉割掉了，把媒体的社会功能给阉割掉了。那实际上呢，媒体对权力的监督比任何一个工具都有效啊，都有效。媒体是全世界最有效的监督工具啊，当然媒体还是个非常重要的启蒙，媒体启蒙启智啊，这个建立社会共识，建立社会共同认知，这都是个媒体的作用。但是中共丧心病狂把中国的媒体给阉割掉了，这些功能都做不到啊，所以中国人对媒体是非常陌生的啊，就是很多中国人 90% 以上的中国人是没有新闻消费习惯，没有新闻消费习惯是什么？是他认知被扭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啊。你要是不想被洗脑，不想被扭曲认知，你一定要养成新闻消费习惯。我经常讲中国人跑到国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一看就知道中国来的，为啥？木讷。为什么他木讷？他不警觉。你看香港人很警觉，台湾人也很警觉，你到外面都很警觉。为什么？看报纸啊，看媒体啊，看报纸啊，知道啊，外面有很多事情，有很多问题啊，这个社会不平静啊，很警觉。中国人不警觉啊，中国人只是怀疑不相信，但是他并不警觉，这是两回事啊，这两回事啊，以后再说吧啊。既恐疫情可防可控，结果搞出个大疫情，现在又放巨蛇做实验，是不是想在广东制造更大的灾难啊？情况，蚊子的确是东南亚国家最大的敌人之一，对抗伊蚊也是新加坡政府多年来的重点工作之一。我们主要是释放带有沃尔巴克氏菌的雄蚊来控制蚊子的数量，也积极的检查滋生和大规模的灭蚊，同时通过公共教育提高人们的认识，清除和避免家中出现积水。核心的问题就是积水。你比如说今年我们这个院子里，我们家这个院子里的蚊子少了很多。为什么？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花盆全部扣起来，就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院子，我们院子里有很多花盆其实没有种花，有的种了一半，有的没种，反正就放在那儿。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花盆全部扣过来，统一放在一个地方，就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结果今年基本上没什么蚊子，所以影响很大，就是要控制积水啊，不要有积水，就会能控制蚊子啊，因为蚊子飞不了那么远。观点，生物链有其存在的法则，不能破坏，只有无知和自私自利、自私自大的人才会认为人类凌驾万物之上，才会这样干，不爽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最终反噬到人类自己。58年灭四害运除四害运动，可笑的是把吃害虫的麻雀全灭了，结果3年大饥荒，老百姓没饭。大年饥荒跟麻雀没关系啊。观点，想就持续至今的新一轮反腐败讲一些看法。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啊。什么意思？涉及的是退休官员，尽量不干扰单位和部门正常运转的前提下，采取一种化债的方式，其他方式和处理企业家类似，每调查一名官员，通过抄家、追赃 和罚金所获得的收益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而对已无利用价值的退休官员，查抄他们还能节省一笔可观的退休金开支。我在官方公告中看到的实际金额通常是违法所得。基本上为什么官员会自杀？大家知道官员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官员自杀的原因就是因为只要自杀，你自杀了，案件就停止查了，就不查了。不查了，那些钱啊什么的不保住了呗，就基本上这样。就说官员自杀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不自杀，那就查到底，查到底把所有东西全部没收，那不白干了吗？就是这样。坐标安徽，昨天和前公安局的辅警同事聊天，他跟我说前两年有个公安民警在办公室吸毒被抓，我听了以后感到震惊啊！警察吸毒啊，警察吸毒有的是啊。观点，社保已经成为人头税啊，这个说的是对，社保就是人头税，用底层劳动者的血汗钱去补贴体制内的人群。这话没错，这话是没错啊，社保其实是补贴这个体制内的人啊，这个没有错啊。观点，山西大同洪水中失踪的中巴到现在只发现了十具遇难者的遗体，还有四人失踪。北京密云大雨里遇难的人们，谁来管他们？政府又在哪里？政府在天上啊，政府在天上啊。好吧，那我们还有啊，还有问题吗？我们再来两个。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